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养子不教谁之过。但其实严格的来说，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真正的主旨不是有关儿女管教，而是有关这个神治政体的以色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君王是神，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跟所有世上的列国不同之处就在于，地上的国家是一个人类的君王统治他们，但是以色列国却是由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成为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真正的主旨是关于这个神治政体的国家为什么需要转型，为什么需要由神兴起士师来统治他们，转为神为他们设立君王，一个人类的君王，但是这个人类的君王不过是神的代表，所以他们真正的君王仍然是神。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需要有这样一个转型？我们晓得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这个国家正式的诞生。因为在埃及是奴隶，奴隶的身份是没有自主的，但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成为一个自主的百姓，所以这个国家就在西乃山脚下诞生了。而神很清楚的跟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而且基于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产业，于是神差约书亚作为领袖，带领他们进迦南地，去得迦南地为业。当约书亚活着的时候，以及那些认识神的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但是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开始了他们悖逆的循环，也就是他们没有完全把迦南人赶出去，他们就跟迦南人杂居，于是效法迦南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因为他们这样的罪，耶和华就兴起外邦人来压迫他们。当他们受外邦人的压迫，在极大的困苦当中，他们就发出哀声，发出哀告，于是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但是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再转去拜偶像，所以这是一个悖逆的循环，周而复始。这是士师时期的一个光景。士师其实是神兴起的一位军事的拯救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士师记，这些士师们只是救神的百姓，在军事上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些外邦人的压制，而士师本身他们属灵的光景是一个士师不如一个士师，属灵的光景是每况愈下。不但如此，士师时期以色列整个国家百姓，我们在士师记的后面从17章开始到21章，我们就多次看见作者用这样的一个评语来对当时国家的整个光景下评论，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整个国家神兴起拯救他们的这个拯救者本身的道德跟属灵的品格是每况愈下，是非常的败坏，百姓也是个人任意而行。不但如此，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就进一步写明，在会幕中侍奉的祭司也腐败了。所以以色列国他们需要一位君王来统治他们， 这个需要就更加的紧迫了。然而我刚刚已经说了，神设立一位人类的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这位人类的君王乃是要完全遵照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真正的君王仍然是耶和华自己。所以以色列国家到了这样的一个已经是毫无盼望的，在属灵上，在跟神的立约的关系上已经是败坏到一个地步，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在这样一个他们历史中关键的时刻，神自己就介入来行事，整个国家以色列国的光景就跟哈拿他不能生育的痛苦是一样的。事实以色列整个国家不断的转去拜偶像，不断的悖逆耶和华，耶和华的怜悯总是在他们疾苦当中兴起事实拯救他们，但是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祭司到百姓都腐败了，国家就好像哈拿不能生育一样，这是在一个痛苦当中无力脱离这样的一个光景，败坏的光景。而哈拿也是一样，在第一章已经说了，哈拿因为他的丈夫以利加拿的另一位妻子皮尼拿不断的激动他，在皮尼拿不断的激动他，不断的嘲弄他，这样的一个痛苦之下，哈拿转向神，向神祈求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哈拿并不是看到国家荒凉，他没有一个儿子可以赐给神。在整个撒母耳记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上下文，没有一个地方是指出哈拿因为看到国家荒凉，乃是哈拿是受了皮尼拿不断的激动，而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不能生育，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所以哈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转向耶和华，他这个不能生育的痛苦带来给他极度的羞辱。所以在第二章哈拿的诗歌，赞美的诗歌就表达了赞美耶和华为他伸冤，耶和华从灰尘中来抬举这些贫穷人，使他们坐在高位上与王子同坐，耶和华打碎他的仇敌，所以是神亲自来为他伸冤。因此以色列国的光景和哈拿不能生育的痛苦一样，二者都迫切需要只有神才能够提供的解决。撒母耳的出生是神对于哈拿不能生育这个绝望的处境所做出的回答，但是神不但赐给哈拿一个儿子，神也是借着哈拿来为以色列提供一个未来的拯救者。所以这个其实是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二章最首先的主旨。然而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12节到31节这一个大段落中，作者确实也把撒母耳的家和撒母耳与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形成对比。所以我们中间有跳过一段，我们就会看见作者是穿插的论到以利儿子的作恶，然后就论到撒母耳的母亲每一年做了以弗德的外袍，到他们去过节的时候带上示罗去给撒母耳，然后又论到以利儿子的恶行，然后中间插了一句话，撒母耳他渐渐长大，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在增长。所以作者确实也是把撒母耳的家庭和撒母耳与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形成一个对比。而神的话 也清楚地表明，特别是当神最后借着一个神人来向以利宣告神的定罪跟审判的时候，清楚地表明关于以利两个儿子的罪恶，以利这位做父亲的是责无旁贷，养子不教，谁知过。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以利两个儿子他们的恶行。圣经的作者给以利的儿子做了下了一个评语，说他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里恶人邪恶这个字其实在第一章十六节曾经出现过，当哈拿在会幕默默的祷告，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他的痛苦向神倾诉，他的嘴唇在动，于是以利就误以为哈拿喝醉了。于是哈拿说，你不要把我看成是不正经的女子。不正经这个字就是这里的邪恶，同一个字。所以以利认为哈拿是邪恶的女子，但实际上他的儿子才是真正邪恶的人，哈拿却是义人。不但他们是邪恶的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我们要知道他们两位是在会幕侍奉的祭司，祭司的职任是为百姓来献祭，献各样的祭物，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同时利未记第十章也说得很清楚，祭司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教导百姓神的律法。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作者对以利的两个儿子做一个评论，说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我们多次说了，在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认识这个字不是仅仅知道一种对知识性的，对于消息，对于讯息的知道。在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是表达人和人之间或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在第一章以利加拿和哈拿在会幕祷告之后，以利说愿神应允你的祷告，哈拿就再也没有愁容。回家以后，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同房，但是在原来希伯来文是以利加拿认识哈拿，哈拿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同个字，这个字用来描述夫妻同房这么亲密的关系，这是人个人的一个亲密关系。所以不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个人跟神之间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在第三章我们看到撒母耳他还是一个小孩，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耶和华两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听到有人喊叫他，他以为是以利在呼唤他，所以他就跑到以利那里，以利就说我没有呼唤你。于是圣经的作者说明，他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说那时候撒母耳他还没有跟耶和华之间有这样的一种个人的关系，直接的与神之间个人的相交。但是作者说那时候他还未认识，也就暗示了不久之后撒母耳确实他会认识耶和华。所以神第三次呼叫撒母耳，撒母耳再跑到以利那里，以利才醒悟过来是神在呼叫撒母耳。所以他就教撒母耳，如果神在呼叫你，你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这个认识耶和华是他们个人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真正个人与神亲密的关系。其实今天在基督徒当中也是一样的，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节他宣告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神的国。 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他说到那日，也就是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他说会有很多人很着急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正如这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祭司，他们在会幕侍奉，但是不认识耶和华。同样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人可能是教会属灵的领袖，但是不认识耶和华。有人可能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但是不认识耶和华。没有一个真正跟神之间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好，那么他们的罪，这里首先列出他们在会幕服侍他们所犯的最严重的罪，也就是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对待那些来献祭的百姓，他们的做法是他们百姓来献祭在煮肉的时候，他们两个祭司的仆人就用一个叉子就去锅子里面叉肉，叉到什么肉就拿上来，他们就拿走。或者如果是在献祭，按照律法的规定，必须要先把脂油烧在祭坛上，然后剩下的祭物，如果是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平安祭，这个祭物的一部分是可以食用的，他们才可以把律法规定要给祭司的一部分，他们才可以拿去。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确实燔祭是整个祭物都要烧在祭坛上，但是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跟平安祭是百姓带来献给神的祭物，一部分被归给祭司，而平安祭不但是一部分被归给祭司，献祭的人也可以吃其中一部分的祭物。那律法规定的很清楚，哪一部分这个祭物是归给祭司的，像胸还有右腿，这些部分是可以归给祭司，作为祭司和他的家人的食物。所以按照律法的规定，不是祭司要吃什么，要这个祭肉的哪一个部分，他就可以拿哪一个部分，只有律法规定的那个指定的某一部分才是祭司的份。同时赎罪祭、赎愆祭跟平安祭都要先把这个牲畜这个祭牲的脂油把它除下，先烧在祭坛上，然后把其中某一部分归给祭司。如果是平安祭，献祭的百姓也可以来食用这个祭物。所以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设计了他们自己的系统，当百姓献祭，他们还在煮这个祭牲的肉，以利的两个儿子的仆人他们就用叉子来叉，任何他们叉上来的部分就把它拿走。所以他们不在乎叉上来的是不是神指定给祭司的部分。不但如此，甚至他们的仆人在还没有焚烧脂油之前，他们就要求这个生的肉把肉拿去，因为他们要用烤的方式，而不用他们不要煮的肉。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即使献祭的人提出抗议也没有用，以利两个儿子的仆人就会强行执行他们要做的事。所以以利两个儿子他们不但贪心，律法指定要给他们的部分，他们不以此为满足，他们 就是要拿任何他们想要拿的。不但贪心，而且他们用权柄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这是不当行的。当百姓提出抗议，他们就强硬的执行他们所要做的。所以他们这样的行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因为在耶和华按律法的规定接受属于耶和华的部分之前，他们就要得按律法的规定不属于他们的部分。这个祭物是献给耶和华的，而律法也清楚的规定，在献祭的时候什么部分应当如何把该献的归给耶和华，但是他们却在耶和华接受按律法规定耶和华该得的部分之前，他们就要得按律法规定是不属于他们的部分，所以他们藐视神的律法和神的祭物，这是他们所犯的，在他们祭司的职任上所犯的罪。不但如此，在第22节，以利听见他的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人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和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同寝，和本翻成苟合是同寝。在出埃及记38章第8节那里确实提到在会幕门口有服侍的妇女，所以那里说到这个用他们的铜镜，他们用的铜镜来做这个洗濯盆。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但藐视神的祭物，他们还跟在会幕门口服侍的妇女同寝，这是犯了淫乱。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罪恶是继续不断的在成长，藐视神的祭物，而且违背神的诫命，犯淫乱的罪。不但如此，在2章的22节说，以利老迈听见关于他儿子的这些恶行，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个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们从前面12节到17节他们藐视神的祭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作者的描述是向我们显明以利两个儿子的罪是一种叫做故意犯的罪，他们不是无意做错，是一种故意犯的罪，而且他们继续不断选择去做这样的恶行，选择这种罪恶的态度跟行为，再加上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恶，到一个地步，在以色列的百姓中，他们的恶行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两个儿子他们的罪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此在2章17节作者就给了一个评论，说他们的罪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极大的，他们悖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同时向献祭的百姓做出卑鄙的行为，又犯淫乱，违背神的诫命，恶上加恶，还继续不断的如此行，所以他们的罪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极其的大。但是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两个以利的儿子是如此的作恶，这位做父亲的是怎么来看待他们两个儿子如此的恶行，或者说如此的罪行呢？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以利年纪老迈，他从众百姓听见他两个儿子的恶行。以利在当时是身为祭司，我们刚刚说了，祭司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而且还要教导百姓神的律法，所以在当时祭司是百姓当中的属灵领袖。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他却在属灵的事情上非常的迟钝。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他误认哈拿是邪恶的女子，而不能分辨哈拿是义人。相反的，他自己的儿子是真正邪恶的，而且儿子的恶行已经遍传在百姓当中，他这个做父亲的竟然一无所知，还要从百姓那里才听说了儿子所做的这些大恶。由此可见，以利这位祭司，这位当时属灵的领袖，他是何等昏庸的一位属灵领袖，他自己个人在属灵上是何等的迟钝。今天我们基督徒父母也要用以利做一个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跟以利一样，对于我们自己儿女的言行交友一无所知。我跟牧师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的传道人就告诉我们，孩子在父母面前是个乖孩子，但是背着父母做了很多的恶事，而且有一些可能父母绝对想象不到，譬如说抽烟。但是我们忙于工作，我们忙于把孩子送去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对孩子真正的属灵的光景我们是毫无所知。他们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因为今天网站是很发达的，网络很发达的，孩子有没有交了什么样的在网络上交的朋友，我们做父母的不知道。除此以外，我们做父母的在属灵上是不是也像以利一样的迟钝？我们缺乏属灵的洞察力跟分辨力，我们不能分辨孩子某些行为是严重的，是关键的，在神面前是关键的。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智慧来管教，来给予真正的管教，也就是说缺乏这种属灵的洞察力跟分辨力。然后我们看以利听说儿子做这样的恶，他是怎么来管教他的孩子。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这誓师就是指审判官，人如果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首先我们看到以利他对儿子的斥责跟警告是在他两个儿子已经继续不断选择犯罪，已经长时间作恶之后，甚至这个恶行的风声已经遍传在百姓当中，以利才向两个儿子提出这样的斥责跟警告，并且他提出的神学议论，他这里说你们这样做不好，你们叫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人如果得罪人有审判官审判他，如果人得罪耶和华，谁可以为他来祈求呢？他讲的道理 他的神学议论充其量是很弱的，他没有办法提出很强有力而且在真理上一针见血的斥责和警告，他只能够轻轻呼呼的医治他两个儿子罪恶的病，他没有告诉他两个儿子应当悔改，他用一些看起来似乎也是有道理，也是合乎神的真理，但是充其量是一个很微弱的一个议论，不是一针见血的一个斥责和警告。同样的，我们也是要用以利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有没有像以利一样，没有及时管教，而一再的单言？以利为什么要等到他从众百姓听见他儿子的不好的恶行，才来对儿子提出斥责和警告呢？而且我们是不是也像以利一样，没有办法提出很强有力并且是在真理上一针见血的斥责和警告？同时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不是只是轻轻呼呼的医治？我们没有彻底的帮助孩子把这个罪除掉。这是为什么我想很多年轻的家庭，我就鼓励他们要姊妹们在家做全职的母亲。我们不可以把这个管教的责任交给托儿所，交给学校的老师。最重要的管教是在家庭，是从父母，也不能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不是教会的青少年传道，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因为真正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最长时间的人，就是影响孩子最大的。所以一个全职的母亲才能够及时管教孩子，他们母亲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了解他们一切的生活，他们有各种的，如果有各样的罪，母亲可以及时的来提供管教，而且年龄越小越容易纠正。所以箴言第22章第6节说，教导儿童行正路，到老也不会偏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管教孩子，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对神的话，对真理的认识是先决条件。以利即使是斥责和警告他的儿子，他没有办法提供一针见血的合乎真理的斥责跟警告。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如果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认识真理，也活在真理的里面，把这些真理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如此才是真正的敬畏耶和华。这样敬畏耶和华的父母，就可以从神得到神所赐的管教的智慧，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有能力洞察 儿女的罪，来给予纠正和教导。所以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特别讲到提摩太的母亲跟外婆，他的母亲跟外婆都是敬畏神，而且有对神有坚固的信心。所以他提醒提摩太，他说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 他为什么从小明白圣经？因为他的母亲和他的外婆从小就教导他。所以使徒保罗说，这个圣经可以使人提供人智慧，哪一方面的智慧？属灵上得救的智慧。所以以至于人可以得在属灵上得拯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从罪跟死亡中的拯救。而保罗也进一步说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这本书上的话是神的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管理圣经的作者，正确无误的把神的启示写下来。而这本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训跟督责是真理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真理的教义上、真理的知识上，教训也就是说 正面的教导，督责指出什么是错谬。然后生活上呢，使人归正，如果我们行为有偏差，圣经可以纠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教导人学义，给我们提供正确，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自己在教养我们家两个女儿，我的教科书就是圣经。我自己追求好好认识神，我也追求建立我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我靠着神的恩典去遵行他的话，我把我自己整个在神面前的生活跟孩子去分享，我也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随时用我自己个人对神的认识和经历来帮助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喜欢看很多管教儿女的书，我们却不好好花时间在最重要的、最有智慧的神给我们的这一本神的话语。所以以利属灵上是昏庸的、迟钝的，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属灵是如何。当以利责备他两个儿子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不听从父亲的话，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以利没有能力来管制两个儿子罪恶的行为，他们不听从他们父亲的话，因为以利没有及时管教，他允许他的儿子们继续不断的选择罪的态度跟行为。当一个人继续不断的选择罪恶的态度跟行为，也就是说选择继续不断活在罪的里面的时候，这会产生让他们的心刚硬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再犯罪不肯悔改，而且选择继续活在这样的罪里面，心就会被刚硬。我想圣经里面有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埃及的法老王。当神差摩西去对他说，容许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去敬拜和侍奉耶和华，法老从一开始他就拒绝听从神的话。然后我们看到整个过程，神用十个灾降在埃及当中，来向埃及人跟法老显明耶和华是真神，埃及人拜的偶像是无有的。但是我们看到法老他一再的拒绝悔改，所以在耶和华降灾的时候，有时候灾很严重，他就把摩西叫进来，因为求摩西把这个灾除掉，然后他甚至就给一些承诺，说好，如果这个灾除掉，我可以让你们去。但是每一次摩西呼求耶和华，这个灾被除掉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的 这个法老又再一次刚硬他自己的心。因此到了这个地步，父亲一力责备和警告已经不产生任何的果效，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刚硬了。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必须不轻忽罪，我们对儿女的管教要坚持到底的达到目的，不容罪持续下去，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如果像以利一样，我们没有及时管教，而且是轻轻忽忽的来管教，或者我们管教了，我们没有真正彻底的帮助孩子转离罪，不容这个罪继续下去，那么同样的后果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所以在箴言书里面有很多这一方面关于管教儿女的智慧的语录，譬如说在箴言书的第13章提到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在箴言书的第19章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22章我们刚刚提到，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23章，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29章，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在管教的事情上，父母必须用心的靠着神所赐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及时的彻底的帮助孩子能够转离罪，而且正面的来说能够去遵行神的话。但是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说明以利两个儿子为什么不听从他们父亲的话，作者说明以利两个儿子不听从父亲的斥责和警告，原因是耶和华想要杀他，或者我们把它翻成耶和华想要置他们于死亡， put them to death， 耶和华想要置他们于死亡，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旨意要置他们于死亡。圣经作者说这句话意思是，当以利的两个儿子继续不断选择罪恶的态度跟行为，继续不断的选择作恶，他们的心就逐渐刚硬了，这乃是一种大胆反抗的拒绝悔改，是一种在神面前挑衅的大胆反抗的拒绝悔改，以至于神就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使得神的审判必定临到，并且神这个审判是不会更改的，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必定要死。这就是耶和华的旨意，要置他们于死地。然而是因为他们继续不断选择作恶，而他们的父亲没有真正及时提供管教，当他们继续的如此选择作恶，他们的心就会逐渐的刚硬，以至于他们不肯悔改，不肯， 而这个不肯是一种放胆的对神挑衅的一种拒绝悔改，所以神就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在罗马书用另外一个字，神就任凭他们。这个任凭的意思不是只是说算了我不管你，任凭这个希腊字是描述一条船顺水而下，顺水而下的时候这个速度就是很快，但是再推他一把，这个船就加速的顺水而下。所以当神任凭一个人的时候，已经是神的审判临到，意思就是说他既然选择继续的作恶，神就推他一把，让他加倍的往罪恶的方向去，以至于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身上，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作者说明为什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的原因。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箴言的第23章，我想我们最要关心的还是我们的儿女属灵的归宿。所以箴言23章就说到，我们不可不管教孩童，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父母最要看重的一件事情，不是他的学业，不是他可不可以成功，不是他在特别的这个天分技能上可以去发展。所以礼拜五我跟 Youth 的我们 Youth 跟父亲过父亲节，我就是放在台湾真情部落格访问林书豪跟他的母亲。最后访问的人问他的母亲说，你对林书豪的一生你还有什么期望吗？他的母亲说，我希望他能够永远行在主的道中，不偏离神。我想这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最看重的一件事。好，既然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如此的得罪神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差一位神人来向以利宣告神的审判。这个神人首先向以利说明，以利的家其实是蒙神的恩惠。他说，你的祖父在埃及和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的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而且这个神人也说，你和你父家神曾经应许，神说，我曾说你跟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神人乃是指出神曾经在旷野，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拣选了以利的先祖亚伦和亚伦的后裔，而亚伦是属于利未支派，所以这里提到在众支派中拣选了利未支派，在利未支派里面拣选了亚伦跟亚伦的后裔来担任祭司的职任，而且神应许亚伦的后裔是要永远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所以民数记曾经记载，以色列有一些利未支派的其他的不是担任祭司的，是在会幕帮助祭司服侍的利未支派的一些利未支派的这些服侍的，在会幕服侍的人起来反对摩西跟亚伦，他们认为摩西跟亚伦专权，自封为祭司。所以后来神就叫摩西把12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写上这个支派的领袖的名字，把这12根杖放在会幕的里面，放在约柜前。第二天摩西进去，只有亚伦的杖不但是发芽，不但是开花，而且还结出杏果，如此来了断这样的争论。好，这是神赐给以利家一个特殊的恩惠，但是以利没有回报神的恩典，相反的， 他大大的得罪神，所以这个神人就宣告以利家的罪。神说，你们为什么践踏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神人的宣告是你们，不是说你的两个儿子，你们以利也有份于他两个儿子的罪行。虽然践踏跟轻视神的祭物是他两个儿子所做的，但是这里这个神人的宣告很清楚的表明，你们以利有份他儿子的罪行。他身为父亲没有立刻的管制止儿子做这样的罪，也没有施行管教，他没有不容许他的儿子继续这样的恶行，相反的是纵容他们如此行，所以他有份于他儿子的罪。因此神宣告说，以利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以利不对他的儿子施行管教。当他的儿子得罪神，藐视神的祭物，没有制止和纠正他们的罪行，允许他的儿子如此继续不断的行恶，践踏神的祭物，所以以利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我们现代的父母恐怕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现代尤其如果像在国内只有一个孩子，那更是当作宝贝。所以即使在教会里面，这也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我经常听见在教会里面父母说让孩子做决定，可是却不考虑神的旨意是如何，不考虑真理的原则是如何，也不带领孩子来求问神。我让他做决定，我的 U School 已经，我不止几次家长是这样对我说，让他，孩子还没有长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足够有能力来为自己做很重要的很多的决定，或者在生活里面很多的对错还需要父母的帮助和教导。而父母也不是来取代神的权威，乃是带领孩子来学习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有没有打开圣经来跟孩子一起讨论在这件事情上神的话是怎么说，来教导孩子听从神的话，来跟孩子一起祷告，做很多重要的决定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而且必须是真正明白。所以今天等一等西武会做见证，希望大家留下来听听看西武在这方面他在寻求神的旨意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寻求神的旨意，其实我们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去行，而且是硬着心要达成自己的私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父母看重学业不看重属灵，我们如果有什么学校的活动，有什么孩子这些学这个学那个的活动，这些比孩子能够按时候来参加教会的团契敬拜更重要。但是我觉得有一样我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儿童主日学，我们教孩子每个主日他们要学习奉献，但在这件事情上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有许多的挫折。我们儿童主日学也支持 compassion 两个贫苦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仅奉献给神，也按着神的话来 来对这些贫穷的孩子，真的是把我们有余的，我们来帮助这些孩子。可是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我们的老师有很多的挫折，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在这样的事情上来教导孩子，而且甚至很多时候家长说的一些话，孩子很天真的，孩子会说来给老师听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来打爸爸妈妈的小报告，乃是老师在讲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爸爸怎么说，我妈妈怎么说。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听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让神的话来做一面镜子，真的是神的话可以来光照我们，我们来悔改，我们自己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带着孩子一起来悔改，来转向神。然而接下来这个神人宣告说，虽然神给亚伦家的应许是永恒的，说我曾说你跟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但是现在我却说不容你们这样行，也就是说以利家不能够再继续担任祭司的职任。所以虽然神给亚伦的应许，亚伦家的应许是一个永久的，他们在神面前永久担任祭司的职任，可是每一个个别的祭司和家庭，他们蒙神的恩惠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神的应许是不改变，但是个人要能够得享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这里神清楚地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藐视。神应许亚伦家永远担任祭司的职任，但是以利跟他的家庭，现在神说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却不能够，以利跟他的家不能够继续在神面前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这就表明能不能够得享神这个永恒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必须要持守对神的忠心。既然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他跟他的全家都不配得神继续的恩典，不能够继续担任祭司的职任。因为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藐视神的他必被藐视。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受洗了我们就买了上天堂的票，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每一天的，我们每一天都必须继续不断的持守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每天都转离罪转离自我，我们继续不断的把自己降服于神，顺服神，倚靠神，信靠神，也就是持守我们对神的忠诚，我们才能够享受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应许，这个救恩的应许。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赋予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当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神吩咐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不是只是生，神这个命令本身是涵盖隐含必须教养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之后就提到这个。神要做父母的能够忠心的把孩子教养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的后裔。好，所以最后神就借这个神人对以利家宣告审判。第一个，以利家的人都会死在中年， 换句话说，以利是最后一个老年而死的人。然而神也给以利家一个兆头，说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菲尼哈，他们必一日同死。所以前面已经讲了，耶和华要制止他们于死亡，这里神以这个作为一个兆头。在旧约里面，兆头通常是一个神迹式的表征，很快就会应验，借此来印证先知，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来印证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以利这两个儿子同一天，因为他们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抬着神的约柜出去，这是误用神的约柜，把神的约柜当作护身符，但是不幸得很，神的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了，而以利这两个儿子就同时被杀害。所以借着这个兆头的实现来印证神所宣告的审判，神借这个神人所宣告的审判，以及神的话的肯定和确定。然后神也应许他要兴起，他要选立一个忠心的祭司来侍奉他，并且以利家剩下的人会成为贫穷。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二章真正的主旨是说明神治政体的以色列国为什么需要一个转型，但是确实特别在第二章，作者也是把撒母耳和他的家，以及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家庭来形成一个对比。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作恶得罪耶和华，但是这个父亲责无旁贷。所以为什么神宣告审判的时候是把以利也包含在他儿子的罪行里面，同时指出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以至于带来他整个家庭家族不能够再站立在耶和华面前担任祭司的职任，甚至这个审判他们家再也没有中年人。所以不但第四章他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以利这个祭司的家族的祭司在同一天被扫罗击杀了八十几个人，到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就把以利家的最后一个担任祭司职任的把他撤职。神的话到那时候，你如果去读列王记上第二章，你就会看见神对以利家所说的审判的话就完全应验了。所以我们实在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要知道父母对儿女不要纵容他们在罪中，而且管教必须彻底。因为当一个人继续不断选择犯罪，他的心就会逐渐刚硬，以至于会大胆的拒绝悔改，大胆反抗的拒绝悔改，到某一个程度就是一条不归之路了。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个人身上。同时我们知道圣经神的应许，神所赐给人永恒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永远坚立的。然而就个人而言，一个人要能够继续蒙神的恩惠，那就是有条件的，必须继续不断持守对神的忠心，换一个说法，继续不断的悔改，坚固对神的信心。因为尊重神的，因为持守对神的忠心，尊重神的人，神也必尊重他，神永恒的应许就会照神所说的让他可以得享神这样的赐福。但是藐视神的必被藐视。所以我们真是希望，特别今天是父亲节的时候，所有做父母的，我们可以从神的话，我们真正的谦卑，我们到神面前 我们来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领我们悔改，也是给我们真正的智慧，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成为真正敬畏神的人。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孩子真的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心实在是存着占据，因为真的知道神你是可畏的，但是这个可敬畏不是只是惧怕神刑罚，真正的敬畏神是知道神是可畏惧的，就把神配得的畏惧归给神，那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得罪神，而我们最渴慕的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求主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身为父母的，有这样的敬畏，所以我们可以都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中，我们真正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借着这样的生活来为神做见证，来吸引更多的人跟随耶稣做门徒，能够领受这个救恩，也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不但如此，更是盼望我们的下一代，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儿童跟青少年，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父母好好的尽父母当尽的责任，因为追根究底，孩子跟谁相处的时间最多，那就是父母。主啊，所以我真是看到父母是敬畏神的人，活出敬虔的生活，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们成为一个孩子可以看见的具体的一个榜样，让孩子可以来跟从。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